好，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好像你经常所说的，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求主用你的恩典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无用的仆人，要在这段时间的里面，你圣灵的能力显在孩子的软弱上面，是显出你自己的完全。你将你的话赐给来到你面前的所有的属你的儿女，让他们不是白白的来到这个教会的里面，不是突然的来到你面前，他们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天父，你必将那属天的恩典要赐给他们。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垂听我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蒙神悦纳的圣殿敬拜。在旧约历史的里面，敬拜的人可以进入到圣殿的里面，在圣殿的里面完成他们对耶和华的敬拜。在新约历史的里面，我们可能也可以说教会教堂也把它当作圣殿，来到教会教堂也是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主耶稣也说，圣灵要以我们的身体为殿，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对于敬拜神的这件事情，来到圣殿或者在我们内心当中敬拜神的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是不是我们所敬拜的蒙神的悦纳。好像很多人都在敬拜，好像用很多的形式在敬拜，那么我们所敬拜的是蒙神的悦纳吗？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宏伟的圣殿的建筑，或者一个宏伟的教堂就蒙神的悦纳呢？当然是未必。很多人即使在旧约的时候进到圣殿的里面，他们的敬拜是表面的，他们的心是悖逆的。有一些人可能来到教堂，他们有很庄重的敬拜仪式，有很隆重的敬拜礼节，有训练有素的很专业的诗班，会众也很投入，情绪也很高昂，很享受这个敬拜的过程。那么这样的敬拜就一定蒙神的悦纳吗？好像也未必。如果他带着动机是错的，他来到教堂里面敬拜，他只是喜欢那个气氛，他在拜这位神的时候心里面把他当成菩萨来拜，那就未必能够蒙神的悦纳。那什么是能够真正蒙神悦纳的敬拜呢？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回答这个问题，列王记上的9:1-3，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的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这个殿里的敬拜首先是得到耶和华认可的，这是第一样。后面4-5，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大卫，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真正蒙神悦纳的敬拜必须存着诚实正直的心，切实的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第二样。后面6-7，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 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真正蒙神悦纳的敬拜，那个敬拜的人必须是真正跟从神的，必须是不能偏离耶和华的教训。后面八到九节，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将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之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那真正敬拜神的人是切实的真正的亲近神，单单的侍奉他。那这几样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真正蒙神悦纳的敬拜的非常重要的核心。那这段经文是记录在列王记的里面，是神对所罗门王亲自讲的话。所罗门做王是神所定定的，他接替大卫的王位，他也蒙耶和华的祝福建造了圣殿。上帝没有允许大卫建殿，因为大卫是战士，他亲手流了很多人的血，上帝不让他建。上帝却要所罗门建，因为所罗门是在和平时期，他没有亲自参战，没有亲手流过人的血，所以上帝允许所罗门建殿。那这个允许要凸显圣殿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叫做和平。神的殿本来是和平的殿，不是依靠神行恶暴力的殿，不是，是依靠神真正进入到和平的里面。神的圣殿所塑造的是一群和平的百姓，那这是圣殿的核心。上帝的名在圣殿的里面，上帝的名是表达圣洁和公义的含义，是表达施恩，那这些都在圣殿整个的含义的当中。那既然是这样，上帝就不会随便允许人建殿，也不会随便叫人哪里都可以建，随意去建，上帝不会允许。他建殿所指定的必须有定的人、定的地点，如何造有非常细的那个细节指示给他们。那因为这个殿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是上帝定的，所以他才会与圣殿同在。因为这个圣殿是真正尊耶和华为圣建立起来的，所以才会有神的应许。任何一个殿若不是从神而来的，是本着人的意思，是照着人的喜好，是顺着人的想法所造的一个所谓的殿，没有上帝的认可，就不会有神的同在。那这个原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今天建立教会也是一样，有很多的职堂建立很多的教会也是一样，职堂建立教会不是开连锁店，不是看见市场就去做，必须要有耶和华所定定的、所指定的旨意，那样的建立才会有神的同在。所罗门建殿是神所指示的，是照神吩咐的，他在亚摩利山一丝不苟的、绝对精确的把圣殿建立起来。圣殿所用的材料是最昂贵的，那个规模是相当的宏大，高30肘，大概现在的15米高，宽20肘，10米宽，长60肘，30米宽，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建筑。那这个殿建完了以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圣殿已经建完了，国王和百姓就因这个殿开始蒙福，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呢？就好像异教佛教建立一个大雄宝殿，然后众人都争相去朝拜，香火旺盛，人气钱气都很旺，那就万事大吉了，是那样吗？事实 显然不是如此。在圣殿建立以后，经历了一个很短暂的兴盛的时期，没有多久就开始走下坡路。以色列人没有因为这个圣殿得到很长久的祝福，反而落入了非常长的一个咒诅的里面。他们受了很多的惩罚，到一个地步国家都灭亡了。那这个圣殿精心打造的这个圣殿，他们原来以为是蒙神悦纳，原来以为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为什么会落到那样的光景的里面呢？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后面的话，耶和华是把这个精髓讲出来。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所罗门不但建了圣殿，也建了自己的王宫，还有其他的建筑物。所罗门建殿用了多少人呢？30000个仆役，加上70000个抬杠的，80000个在山里面凿石的，3300个督工，总共180000多人，建了7年，把圣殿建立起来。然后他又建自己的王宫，花了13年的时间，同样的人力，花1倍的时间建他自己的王宫，他的王宫的规模是圣殿的1倍，并建造了一切他所愿意建造的。所罗门在建圣殿的同时，也建了一个叫米罗宫，这个米罗宫是给他从法老那边娶来的法老的公主做他老婆的建了一个殿。然后他又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又建造周围很多的城市，这是所罗门做的。但是无论如何，圣殿被建立起来了，圣殿是神所认可的，神认可圣殿这样子建立，也认可所罗门，或者说允许所罗门所做的那些的事情。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神知道人都软弱，神知道所罗门都软弱，他造圣殿也为自己大兴土木，神知道，神也允许，神怜悯他，神接纳他，但是神必须要警戒他。第二次向他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第一次在基遍向他显现，在梦中向他显现，跟他说话所说的话和第二次显现所说的话一样。耶和华认可圣殿，用2次的显现，认可所罗门用2次的显现，讲同样的话用2次的显现，是叮嘱所罗门，你一定要听耶和华的话。上帝向他显现所讲的话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是耶和华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那个意义所在。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耶和华说，你我第一次向你显现的时候，你向我求的我都应允了。那有两个部分，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所罗门向耶和华求智慧，他说，求你赐给我智慧，我好管理你的百姓，你的百姓多如海沙，你给我智慧，我好管理他。耶和华悦纳，因为这个王所求的不是世人所求的那些的物质财富，不是那些的东西，他所求的是要管理好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非常的悦纳他。他说，我赐给你智慧，然后你所没有求的一切我全部加给你。耶和华加给所罗门财富、寿命、所有的尊贵，大大的加给他，超过世人所求的一切。所罗门有极大的丰富， 都给了他，然后又赐给他应许，我已将你所这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这里。这殿分别为圣，意味着耶和华他要看守这个殿，他要使这个殿在他圣洁的看守的里面，然后我的眼我的心必藏在那里，意味着耶和华要一直看守这些殿，不停的纪念他们在这个殿里面的祷告。到这里好像万事大吉了，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耶和华也悦纳了这个殿，也应许所罗门与殿同在，也应许所罗门要赐给他们丰富，要赐给他们恩典，好像万事大吉了。没有，更重要的话在后面，耶和华要继续对所罗门讲话，那段话是在整个圣殿敬拜当中的核心的核心。他说什么呢？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的，谨守我的律律典章。那这段话，当耶和华说你若，他在说什么？前面所有的应许，上帝给他们已经给他们的祝福和将来祝福的应许，回到这里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叫做你若。如果你这样，有了这一个先决条件，那些的祝福的应许一个一个的都关联都实现。如果你没有这个若，后面的是没有的。那这个若是最重要，这个若的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两个点。一个是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他对所罗门所说的，对所有圣殿敬拜的人所说的，对所有的以色列人所说的，第一样，你在上帝面前要存一个诚实正直的心，你的心对神要对，行在我面前，是存这样的心，活在上帝的面前，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上帝悦纳敬拜，悦纳圣殿，悦纳圣殿里面的敬拜，那个核心不是建筑物，不是那个礼节，是敬拜的人存诚实正直的心。你要效法你父大卫，大卫对神有诚实正直的心，虽然他曾经犯过罪得罪神，但是他醒悟以后立刻认罪悔改，甘愿受神的惩治，神就悦纳他。所有的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人，我们的心向神要诚实正直，我们的心向神要绝对的诚实的敞开，绝对没有诡诈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要持守那个正直，是耶和华的公义圣洁的正直在我们的心的里面，这样的心才会蒙神的悦纳。那这个是圣殿敬拜的第一个首要的条件。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七节，耶稣看见拿单业来，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一个真正能够敬拜神的人，一定心里不能够存诡诈。诚实正直的心是能够真正敬拜神的那一个首要的先决的条件。没有一个诚实正直的心，无论圣殿多么宏伟，无论敬拜仪式看起来多么隆重，都失去了根基。很可惜，所罗门没有守住这个诚实正直的心，他虽然得到了神给他的最高贵的王位，神赐给他最令人仰慕的智慧，给他数不尽的财宝，他过着奢华的生活，娶了一千个妻子，败坏拜偶像。后来很多的国王祭司都没有守住这个诚实的心，就落在败坏的里面， 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祭司长更没有诚实正直的心，就把主钉死在十字架上。真正能够敬拜神的人，能够蒙神悦纳的敬拜，必须要存一个诚实正直的心，这是首要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上帝不看我们做多大的功劳，不看我们做多少的事情，不看我们敬拜当中有多么专业的表演，上帝不看这些，他看我们是否有一个诚实正直的心。这是第一个条件，上帝对所罗门讲。第二个条件，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要切实的遵守神的话，那个圣殿敬拜才有意义。大卫没有见过圣殿，从来没有进去圣殿朝拜过，但是他存一个诚实正直的心，凡事寻求耶和华的旨意，神就悦纳他，悦纳他的一切敬拜。摩西、亚伯拉罕、挪亚、以诺从来没有进去圣殿敬拜过，但是他们存一个诚实正直的心，遵行神的话，就蒙神的悦纳。相反，有了看起来宏伟的圣殿，有了看起来好虔诚的投入，有了看起来好像隆重的仪式，却把神的话当成耳旁风，那样的圣殿敬拜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宏伟的圣殿不是上帝真正喜悦的，上帝喜悦的是存诚实正直的心来听他的话。圣殿的建造非常的宏伟，非常的宏伟，用最贵重的金银铜、最宝贵的香柏木、橄榄木、皂荚木、最宝贵的巨大的石头建的。然后圣殿里面外院有祭坛、有许多盆，里面有金灯台、陈设饼、金香炉、幔子，一直到至圣所的里面有约柜、有守护约柜的基路伯，有非常多的陈设，非常贵重的建造。啊，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诠释说是预表基督，绝对是大祭司耶稣基督是一切的核心，因为有耶稣基督做中保，所以幔子立了，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的里面。但是问题是，你进到至圣所做什么？你进到了至圣所以后，可以直接朝拜神，就完成了你一切所有的敬拜吗？这个是问题。圣殿里面真正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所有的金、银、造、宝贵的木头，所有的东西进去，然后到约柜。约柜的里面是什么？约柜的里面是什么？是一块最不值钱的石头。那为什么那一块最不值钱的石头会放在这么多宝贵的包围的隆重的仪式的里面最核心？为什么？因为那块石头上面刻着十诫。圣殿真正的核心是耶和华的话，是穿透世界所有人所珍贵的金银宝石，这一切的核心指向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比那一切都宝贵，那是圣殿的核心，那是圣殿敬拜的核心。他们建殿有意义，因为他们真的不舍得，真的舍得世上那些的金银财宝，然后在圣殿里面建这些金、那些银，我全舍得。那些宝贵的木头我全舍得，那些的弓我全舍得，最后一直到圣殿至圣所的里面，到约柜的里面，到耶和华的话面前，那个是圣殿的核心，最贵重的 是神的话。有世上最宝贵的、最值钱的东西，所烘托的是一块最不值钱的石头。那块石头上面刻着耶和华的话。诗篇五十一篇十五节：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诗篇七十九篇十三节：这样，你的民，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诉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第一百一十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阿摩斯书，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渴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一个真正蒙福的信徒，一个真正蒙上帝拣选的走天国道路的人，是因为神把他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是因为神亲自向我们讲话，是因为他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粮食，是因为他的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是真正敬拜神的话，渴慕他的话，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认真的聆听，真正的去遵行，那个才是重要的。在真正圣殿敬拜的里面，有三个步骤比较主要的。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至圣所的里面，直接面对神，来蒙那个永生的救恩。第二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一直的为我们代求，我们不再依靠任何人，不再依靠祭司，我们直接被神带领，被神的话语带领，被神的能力托住，让我们得到重生。第三个步骤，然后我们就因此定义跟随神，顺从圣灵，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的真理就是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生命在主里面成圣，就实现上帝的救恩。这个是圣殿敬拜的真正的含义。很多的人没有后面两步，只有第一步，信了耶稣基督，靠着神来到至圣所，来到上帝的面前，也不知道上帝的教训是什么，也不想听上帝有什么教训，然后自己该干嘛干嘛，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样的人进入到至圣所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真正进入到至圣所的里面，是真正进入到神话语的里面。这个时代的教会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信徒，婴孩、草木和谐的工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到十二节到第六章前半部分，看你们所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随之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越发当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真正圣殿敬拜，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所得着的到底是什么？在 有关圣乐敬拜的这个事情上，有不少的人很专注，很花功夫，不是坏事。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圣殿敬拜的核心是什么。在非常多的教会，那个教会的 trouble 就是教会的失败。那些在圣殿里面带领敬拜的人，是给教会造麻烦的一群的人，失去了敬拜的核心。真正蒙神悦纳的敬拜，不是唱什么美妙的诗歌而已，是真正存诚实正直的心，听从遵行耶和华的话。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困境。蒙神悦纳的敬拜，不靠建筑物，不靠美妙的音乐，不靠表面的形式，是真正在我们心灵城市当中的敬拜。大家都知道，圣彼得大教堂是15世纪那个教皇 Leo 建的。他为什么要建那个大教堂呢？他说呢，在当时的时候，天主教已经很糟糕了，势力大不如前，他要建立一个更大的教堂来兴盛天主教。胡扯，用教堂能够兴盛信仰？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他是卖赎罪券，用非常恶毒的方式向那些穷苦的百姓敛财，建立起来那个圣彼得大教堂，那是教皇和整个罗马教廷的罪证，上帝要追讨他们。真正能够敬拜的，不是靠建筑物。所以上帝在同时，在他们建圣彼得大教堂的同时，兴起了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把所有的信徒带回到圣经的里面，那个才是真正对的道路。后面，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那这个应许是在这两个条件以后才有的。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是指他可以在以色列国家的里面一直做王，他的后裔一直做王，一直坚固。那这个应许在所罗门的里面没有实现。没有多久，他的儿子接位以后，国家就一劈两半。上帝只给他留下了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十个支派分到北国以色列去。没有，直到永远。那这件事情不是他做王直到永远，是指上帝的应许要赐给他，也没有。在大卫的后裔的里面，能够真正得到永生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很多的国王他的后裔都是败坏的，这两样都没有实现。后面，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所罗门的后裔，如果走了这一步，后面会有恶果。那这句经文的里面有三样的事情，有三个警告告诉他们，你和你们的子孙，第一个不去跟从我，不守我的指示，不守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敬拜别神，这三样是连续的，从第一步到后面第三步是渐行渐远，互相彼此关联。第一个先转去不跟从我，这个是离开神的第一步，是最容易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跟随神虽然能够蒙福，虽然上帝赐大福给跟随他的人，虽然赐给我们的常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同时跟随神的人必须走圣洁的道路，必须离开罪，必须脱离罪的辖制，必须行在公义的里面，必须抵挡罪的诱惑，还要征战，他要付出代价的。那这两样是彼此关联的，跟随神这两样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跟随，不容易。 人如此的跟随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作为一个信徒，你能够做到触神赐的丰富却不落到贪心的里面，能够活在神所赐的保守的平安的里面却不懈怠，能够享受神所赐的福分却不放纵，能够得到神的抬举却不骄傲，能够面对罪的时候不退后，能够在遇到世界的诱惑的时候不妥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中国古人有讲过，叫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古人的理想，没有人做得到。那上帝让他的信徒，真正属他的圣徒，要做得到，不是靠自己，是靠着上帝的话和他的恩典。啊，这件事情保罗做到了。腓立比书四章12-13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真正依靠神的，这条圣洁的道路一定可以走过去，一定可以制服罪，一定可以活在义的里面。如果你真正依靠神，如果不跟从神，转去不跟从神，必定会顺从肉体，不会顺服圣灵，所结出来的是情欲的果子，必定会体贴肉体，不会体贴圣灵，所结出来的是死亡的果子。不跟从神一定是相反的方向。后面第二个问题是逐渐向后走的，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不跟从就很难守了，因为那些的诫命律例是叫人跟从神的，那些的诫命律例是叫人胜过罪，是叫人活在公义里面的，那我不跟随也就无所谓听从了。听从神的诫命律例，我再次说，不是遵行律法，是叫神的道真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活在义的里面。再往后面一步，就去敬拜别神，拜马门，拜假神，就后面必然的结果。生命的状态不跟从神，不听从神的话，一定会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去牵引，那个信仰一定是沦陷，落在灭亡的里面，那可能就是一个不能避免的结果。跟随神是敬拜神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是要跟随他，立志跟随他，不是来到教会找神他管用，我求一个好处，那个是迷信，那是拜偶像。来敬拜他是来真正的跟随他，那个才是。后面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自己的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如果违背了前面三样的事情，后面的警告就会出来。也有三个事情，第一，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这个后果后来就发生了。以色列国从所罗门开始，到他的儿子罗伯安，分裂成两个国家，没有多久，几十年就分裂成两个国家，然后北国以色列不到300年就被亚述灭了，南国犹大400多年就被巴比伦灭了，然后上帝把他们在迦南地赐给他们那个土地之上面全部剪除驱逐出去，2000年的时间。到后来虽然他们有复国，巴比伦有复国，但是受波斯帝国统治200多年，希腊帝国统治300多年，罗马帝国统治200多年，最后全部清除干净，2000年和迦南地无关。1948年复国，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回到神的里面。对所罗门讲，三千年前讲的话，到现在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上帝的话不是随便讲的，并且我为自己里面所分别为圣的殿必舍弃不顾。这个圣殿，以色列曾经引以自豪的那个辉煌的建筑物，巴比伦攻击的时候就被毁掉了，然后回归的时候他没有重建，重建了以后规模大不如前，在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叙利王又开始再次的加建重建，似乎又恢复了圣殿原来的辉煌，但是他们抵挡神，耶稣基督来，他们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把圣殿全部摧毁，没有一块石头叠在那块石头上面，全部摧毁。到今天你再看圣殿那个地方有什么，圣殿山现在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寺，犹太人只剩下一面哭墙，毁掉上帝所讲的话，然后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所罗门的时候是以色列非常鼎盛的时候，万国朝拜，示巴女王来朝拜他，非常羡慕以色列国的强盛，所罗门的智慧，他到圣殿的时候被震撼到一个地步，魂不守舍。没有多久，形势急转直下，整个国家败亡衰败，被围攻被欺负，以色列人成为被嗤笑被讥笑的人。不要说圣殿，国不复国，整个历史的里面，以色列从开始到现在是一个屈辱的历史，辉煌的时间没有多少，违背上帝的教训就会有这样的恶果。我们看以色列，我们也看我们新约教会的2000年历史。新约教会的2000年历史是辉煌吗？是荣耀吗？满了羞辱。罗马天主教一个大的错误统治了这么长时间，满了羞辱。美国有个教堂叫做 Crystal Cathedral， 大家知道这教堂吗？水晶大教堂，美国前些年特别的有名，我去过，非常大的教堂，这个里面的音乐是专业式的，这个全都是专业的演员，宏伟的这个圣乐的敬拜，然后到讲道10分钟讲完了，现在那个教堂已经拍卖了，宣告破产。那里面的那个牧师 Robert Schuller 专门讲什么呢？讲 positive thinking 的，就是他正向思维的，现在中国人叫正能量。那个信仰垮台，整个教堂卖掉，教堂不能够帮助人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神的话。后面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殿如此行呢？这个殿到一个地步，连观众都看出问题，连周围的人外邦人他们都看出问题，这个殿原来那么辉煌，现在怎么会这么样呢？那他们问的问题是，耶和华为何向这殿如此行呢？因为原来这个殿是拜耶和华的，原来耶和华只看守这个殿，原来耶和华只属于这个殿的。那那个耶和华曾经在以色列历史的里面是如此的辉煌，是那么有能力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开红海，很多外邦人听见这个事情就吓得魂不守舍。那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会成人世人的笑柄呢？这个是问题，为什么会成为笑柄？这个疑问是观众问的，周边的国家问的，他们有些是了解以色列人，有些是知道以色列的历史，有些人是知道他们整个的变化。这一个小小的民族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自从有了它就成为世界所有的关注， 然后这个小小的民族非常的优秀，非常的聪明，很厉害，但是他们的历史却是这样，这不是很奇怪的，很反差的一件事情吗？在过去历史的里面，所有的外邦都信神的时候，他们的神最强大，到后来大家不信神靠自己本事的时候，他们这个民众最厉害，但是他们的历史却竟然是这样。他就问，为什么耶和华像他们这样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这个是结果，这个是因。上帝绝对是赐福以色列的上帝，上帝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可以使他们极尽的鼎盛，但是上帝绝对是不容藐视的上帝。真正跟随他的人必须存着诚实正直的心，听从他的律例简章来跟随他。这个是这段经文耶和华所教导的，蒙神悦纳的敬拜，这个是根基，所有问题的根基所在在这里。所以巴不得我们看了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了所罗门他的败坏的那个错误，我们自己能够警醒，我们自己不要落在那个里面，我们自己真正的能够在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我们的敬拜能够真正蒙他的悦纳。是这样，这位全能的赐福的神必将那个属天的极大的福分赐给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感恩你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你借着历史来提醒我们，你借着所罗门那么有智慧，那么有能力，那么鼎盛的一个国王的那一个失败败坏堕落来提醒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应当守着怎么样一颗诚实正直的心，我们效法大卫，我们能够行在你的面前，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你的面前真正来到圣殿的里面，我们珍贵那约柜里面那一块不值钱的石头上面所刻的耶和华的话。愿你的话真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成为最宝贵最珍贵的，也愿意这个宝贵和珍贵带领我们得到我们人生当中那一个最珍贵的那个永生的那个福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不愿再